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国际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政府正式指控俄罗斯在乌克兰犯下战争罪；精锐部队将领被击毙，俄尔塞15位高级指挥官；澳洲宣布注资近9亿，升级国防军基地设施；美国首位女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过世，享年84岁；美国一个大陪审团认定痴人计划骨干，欺骗美国签证罪名成立；油价上升，供应紧张，美国原油库存下降。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星期三，美国国务院正式指控俄罗斯在乌克兰犯下战争罪。国务卿布林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今日我宣布，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美国政府评估认为俄罗斯军队成员在乌克兰已经犯下了战争罪。这个正式声明是基于对公共和情报来源现有信息的仔细审查而做出的。不过布林肯没有为这个说法提供具体证据。拜登总统上个礼拜曾经公开说，他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是战争罪犯。而礼拜三的国务院声明针对的是俄罗斯军队，没有针对普京本人。到目前为止，俄罗斯并没有发表公开回应。但是在之前，莫斯科已经否认了关于俄军犯下战争罪的说法。布林肯强调，和任何被指控的罪行一样，将由对此罪行有管辖权的法院最终裁定具体案件的刑事罪责。美国政府亦将继续追踪俄罗斯战争罪的报告，并将酌情和盟友、伙伴以及国际机构和组织分享所收集到的信息。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俄军遭遇乌克兰军队顽强的反抗，并不断传出俄军高级指挥官阵亡的消息。最新的消息说，俄罗斯第810近卫队上校指挥官被乌克兰军队击毙，亦是俄军入侵以来阵亡的第15名军事高级指挥官。据英国《泰晤士报》引述乌克兰军方消息人士的话讲，俄罗斯军队正遭受住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军事损失，第15名俄罗斯指挥官在战斗中丧生。报道说，俄罗斯海军陆战队第810近卫队上校指挥官夏洛夫在乌克兰东南部被围困的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的战斗中被乌克兰军队击毙。俄军第810近卫队是驻扎在克里米亚的俄罗斯海军陆战队精锐部队。较早之前，乌克兰南部城市敖德萨地区军事管理局发言人布拉丘克在 Telegram 频道亦都宣布，乌军在南部尼古拉耶夫和马里乌波尔之间的地带歼灭了准备进行登陆袭击敖德萨的俄罗斯海军陆战队，他的领军、旅长、指挥官亦一并阵亡。作为加强国家主权及防御能力的一部分，澳洲国防部长达顿礼拜四宣布注资8亿7500万澳元，以升级全澳各地国防军基地的设施。礼拜四，达顿在宣布这项决定的时候表示，这笔资金将在2022年至2023年推出，用于234个国防项目。新投资将涉及主要国防场所的升级和维护工程，包括港口、军营、机场、工作场所、训练区和通讯站。此举预计将在澳洲创造1600多个工作职位。达顿表示，这项投资将帮助一些基地周围的偏远地区。而军用土地房产是一项重要的国家资产，是令到国防满足它的部队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在几个礼拜之前， 澳洲已经宣布了扩大澳洲国防军所有陆军、皇家海军和空军规模的计划。他说，如果我们要吸引更多的人员，我们需要确保我们的设施安全并且适用。美国首位女性国务卿奥布赖特在3月23日过世，终年85岁。根据奥布赖特家人当日在社交专页上发表声明，他是因为癌症过世。奥布赖特是美国史上首位女性的国务卿，她在1993年至1997年曾经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1997年至2001年在克林顿政府时期出任美国第64任国务卿，亦是美国史上首位出任这个职务的女性。她在国务卿期间推动北约东扩，并协助领导1999年北约轰炸行动，阻止科索沃种族清洗。去年10月，另一名美国前国务卿参谋长联席会议前主席鲍威尔因为感染中共病毒之后出现并发症不治，终年84岁。司法部星期三宣布，美国一个大陪审团认定新泽西州一名华裔男子隐瞒为中共政府雇员骗取美国签证罪名成立，他将面临长达5年的监禁。这一名新泽西州里堡镇的居民，现年59岁的柳宗三，被控在主管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协会驻当地办事处工作期间，以欺骗手段为中共政府雇员申请并获得美国访问学者签证。他在获得签证之后，并不是在美国研究部门做访问学者，而是在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协会为中共政府工作，包括招募美国研究人员为中共政府工作。法庭指控柳宗三帮助这些中共政府雇员造假，以便能够继续留在美国。据中共的官方资料显示，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协会隶属于科技部外国专家局，主要的工作是聘请外国专家赴华工作，选派中国管理和技术人员赴境外实习培训，协助中外组织发展友好往来和经济关系。而这个协会据信亦是实施中国千人计划的一个主要机构。截至美东时间3月23号星期三上午11点，布伦特原油期货上升6.35元，升幅达到 5.5%， 每桶去到$121.8。美国西德州中质原油期货则上升了$5.72，升幅是 5.2%， 至每桶$115。受到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通过里海管道联盟 CPC 管道出口原油中断的影响，俄罗斯礼拜二警告说，由于风暴损坏了泊位，通过里海管道联盟的石油出口将下降到每日100万桶，占全球石油产量的1%。一名港口船舶代理商说， CPC 出口将在礼拜三全面停止进行维修，时间至少需要1.5个月。石油市场分析供应商 Vendor Insights 的创始人哈瑞说，我们预计在今个礼拜内，特别是在礼拜四的北约峰会前后，油价将继续保持震荡。他表示，如果欧盟放弃禁止俄罗斯石油进口的想法，市场可能会有一些缓解，但只要俄乌谈判处于僵局，市场的供应忧虑就会持续升温。战役届满1个月前夕，泽连斯基向全球公民喊话，美俄最高指挥官过去1个月未通话，拜登抵欧洲参加系列峰会，北约加强东翼军力，乌克兰战争的恶果正在伤害全球的贫困人口，连续2周新冠确诊增加，世卫警告疫情仲未结束，北韩再度试射飞弹，南韩话疑似长程弹道飞弹。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希望之声的国际要闻。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俄罗斯在2月24号入侵乌克兰。在这一场战事届满1个月的前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激昂的演讲当中呼吁全球民众从3月24号起挺身反对战争。另外，联合国大会预定24号针对一项不具约束力的新决议文进行表决。 如果多数成员国通过，将要求俄罗斯即刻停止乌克兰战争。141个国家已经在3月2号通过一项类似决议，要求俄国立即停止对乌克兰动武。乌克兰23号在联合国大会紧急会议上提出新的决议文，要求俄罗斯联邦立即停止对乌克兰的敌对行为，尤其是针对平民和民用目标的任何攻击。但是这项决议亦都不具有约束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日本国会发表视频演讲，内容涵盖核武危害、核灾、沙林毒气、恐攻等。他批评国际机构及联合国安理会发挥不到功能，认为防止侵略需要有新的手段，联合国应该改革，同时希望日本能够发挥国际的领导力。据《华盛顿邮报》星期三报道说，美俄两国的最高军事指挥官过去一个月来都没有通电话。美方最高国防和军事领导人多次试图与俄罗斯同行交谈，但是都被莫斯科拒绝了。此举亦引起外界对重大误判或战场事故的担心。五个大楼发言人约翰·柯比在星期三发出的一份声明中说，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国防部长奥斯丁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将军都试图和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盖·绍伊古和总参谋长瓦莱里·格拉西莫夫将军建立电话联系，但是俄方到目前都拒绝参加。五个大楼星期三表示，美国和俄罗斯国防部领导人之间的接触在这个时候极其重要，包括现任和前任的多名官员都表示，现在需要更高级别的军事领导人接触，以避免双方不必要的升级或者是混乱。星期三，俄罗斯军队持续轰炸了乌克兰首都基辅的一些区域。拜登总统就抵达布鲁塞尔参加跟着下来一系列关于乌克兰战争的峰会。据路透社报道，北约、七国集团和欧盟峰会将在星期四讨论这一场冲突。俄乌战争已经导致超过360万乌克兰难民逃离家园，同时亦令到俄罗斯经济遭到前所未有的制裁。针对已经冻结俄罗斯资产并打击个人和公司的一系列制裁措施，俄罗斯总统普京回应说，莫斯科将列出不友好的国家名单，并计划令这些国家在购买天然气的时候支付卢布，这个引起国际市场的警惕。由于一些欧洲国家严重依赖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令到在是否应该对俄罗斯进一步实施能源制裁的问题上，美国和一些欧洲盟友产生了争议。预计拜登今次访问亦都将针对能源制裁问题进行激烈交锋。全球各地的开发组织警告说，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将极大伤害全球经济，令到世界最贫困的民众遭受伤害。俄罗斯和乌克兰是全球商品的主要生产国，包括小麦、谷物、化肥和能源。两国黑海港口已经没有货物运输，乌克兰的粮食出口限制以及俄罗斯遭到大规模的经济制裁，全球供应链已经受到越来越大的影响。经济合作发展组织上个礼拜发布警告说，将会造成巨大的经济伤害。全球发展中心的分析预计，乌克兰危机会令到世界各地再有4000万人陷入贫困。另外，俄乌战争严重冲击德国经济，并加剧原来的通膨压力。德国智库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将今年德国成长的预测从 4% 下调为 2.1%， 通货膨胀 5.8% 将是两德统一以来的新高。欧元区方面，预计通膨会在 5.2%， 亦将是欧元区诞生以来的新高。虽然2023年有望降至 2.8%， 但是仍然会超出欧洲央行原本的设定目标。世界卫生组织发表疫情报告，发现全球的新冠肺炎新增个案连续两个礼拜都上升。过去一个星期新增超过1200万宗感染个案，比一个礼拜之前增加 7%， 但是死亡的个案就下降 23%。 世卫秘书长谭德赛再次警告，部分地区出现疫情开始以来最高的死亡率，所以疫情仲未结束。但是由于疫情逐渐缓和，菲律宾宣布从四月开始放宽入境规定，西班牙则是更进一步解禁，下个礼拜一开始接触者不强制执行检测和追踪。新加坡今日宣布放宽新冠病毒防疫措施。另一方面，虽然大陆各省份23号本土确诊个案基本较前一日减少，不过目前吉林的疫情依然严峻。上海疫情失控的状态冲击生鲜电商平台营运，民众组团自救采购物资。深圳市多个小区被封控近一个月，至今仲未解封，包括南山区、宝安区等多个小区连日传出抗议声。香港24号则新增13074宗 COVID-19 嘅确诊个案，另有201名确诊者死亡。南韩同日本军方表示，北韩今日向东部海域疑似发射一枚长程弹道飞弹。日本政府发言人松野博一表示，北韩在24号下午发射一枚疑为新型洲际弹道飞弹，已经在当地时间下午3:44左右推断跌落在北海道道岛半岛西侧大约150公里处的日本专属经济海域。一枚飞弹可能是洲际弹道飞弹，飞行时间大约71分钟，距离是1100公里，以高角度的轨道发射，最高高度超过6000公里。韩国军方表示，北韩3月16号疑似试射一枚飞弹，一枚飞弹发射之后冇几耐喺空中爆炸。媒体报道，拥核自重嘅北韩试图试射呢个国家最大嘅飞弹。美国同南韩双双警告，北韩可能准备从2017年以嚟首次以全程试射一枚洲际弹道飞弹。北韩今日的试射行动是今年以来至少第13次弹道飞弹测试，测试的频率前所未见，已经引来美、日、韩等国的严厉谴责。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24号，美国总统拜登及欧盟等国家领导人在布鲁塞尔出席了北约、七国集团和欧盟峰会，密集讨论如何应对乌俄战争。在随后发出的北约峰会声明中，与会的30个盟国呼吁俄罗斯立刻停火并撤军，并表明北约亦正加速转型，启动全方位防御计划，还特地点名中共，呼吁他不要帮助俄罗斯散布谎言，真正促进和平。声明说，俄罗斯需要通过立即停火来表明他对谈判的认真态度，我们呼吁俄罗斯建设性地参与与乌克兰的谈判来取得具体成果，从可持续停火开始逐步将他们的军队完全撤出乌克兰领土。礼拜四，在总统拜登访问欧洲期间，白宫宣布将接收多达10万名乌克兰难民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礼拜四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亦证实，政府预计今年9月的2022财政年度结束前，接纳超过10万名因俄国入侵而逃离家乡的乌克兰人，人数可能多达12万5千人。联合国难民署资料显示，自俄国今年2月24号入侵乌克兰以来，已经有超过360万名乌克兰人逃离家园，其中超过210万人逃到波兰。美国国务院数据显示，截至今年2月，美国接收的6500名难民中，只有700名乌克兰人。在美国总统拜登访问布鲁塞尔期间，美国政府与欧盟宣布一项将液化气直接送往欧洲的重大举措，这一声明会被认为是一个关键的启动计划标志，意味着美欧将是重新调整能源流动领域，达成一个不寻常的计划。消息发布后，美国的原油价格在礼拜四盘中回落超过 1.5%。在公告发布之际，欧洲官员要求美国采取更多措施，帮助他们减少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而美国的商界要员亦都呼吁， 白宫应该促成新的能源领域马歇尔计划，解除东欧地缘冲突造成的影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这个礼拜在空军一号上说，美欧最快在礼拜五宣布一项协议，目的是确保美国的液化天然气对欧洲的供应。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布的袭击持续了近一个月时间，引发了大量国际制裁，这个导致俄国国内经济出现严重的低迷状态。24号，全球金融服务业协会国际金融研究所发布报告指出，对乌克兰的袭击将导致俄国的经济增长倒退15年。该机构的经济学家预计，在今年年底前，俄罗斯的经济可能会收缩 15%。到明年，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可能会回到15年前的水平。如果国际社会发布进一步制裁，可能会导致俄国的经济情况继续恶化。报告指出，目前俄国国内的消费者需求急剧下降，而入口数量暴跌。如果国际社会发布更多贸易禁令，这样俄罗斯的出口下降幅度可能会超过目前的预测，导致经济活动进一步受损。23号，中国微博成为第六个被美国列入外国公司问责法的暂定清单的中国企业，面临被美国股市除牌的风险。微博的美股股价大跌，一度重挫 10%。 外国公司问责法规定，外国公司必须通过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审查，如果连续三年无法满足审查要求，美国证监会将终止该公司的证券在美国交易。因此，一旦被列入暂定清单，就将面临三年内被美国监管机构除牌的风险。根据规定，微博可以在4月13号前提交证据，证明自己不符合退市条件。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3月8号起将百济神州、百胜中国、再鼎医药、胜美半导体和黄医药等五家中企列入上述清单，此举引发中概股集体暴跌。乌克兰武装部队礼拜四说，他们在沿海城市别尔江斯克附近摧毁了俄方一艘大型登陆舰，名为奥尔斯克号。从3月24号社交媒体上流传的影片看到，亚速海港口上方冒出浓浓的黑烟，下方有一个火球盘旋，这个表明舰艇在袭击中爆炸。该港口自2月27号以来一直处于俄罗斯的控制之下。英国天空新闻已经核实了这个是发生在别尔江斯克的影片，俄罗斯国防部没有立即回应这一讲法。损毁的奥尔斯克号将是普京上个月入侵以来乌克兰军队袭击成功的最大船只。礼拜四，拜登在欧洲紧急会议期间举行新闻发布会，针对北京向俄罗斯提供援助的可能性。拜登表示，他上个礼拜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这个话题进行了非常直接了当的对话。拜登表示已经确保让习近平理解援助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后果。北京亦都明白中国经济未来与西方的联系比俄罗斯的联系更紧密。拜登说自己向习近平阐明了俄罗斯入侵行为造成的后果，并指出北京正在寻求与西方发展更牢固的经济联系。拜登说他告诉习近平知，如果他执意在这些目标上推进，他已经将自己置身于重大危险中。24号，白宫宣布扩大对俄制裁，涉及超过400个俄议员与国防企业。英国跟进宣布针对俄银行、重要产业与精英阶层实施新一波制裁。瑞士首次宣布冻结境内价值约57.5亿瑞郎的俄资产，未来可能仲会配合欧盟扣押更多俄资产。白宫亦都宣布将制裁包括俄罗斯精英、国家院与328名成员，以及48家大型国防企业在内，超过400个个人与实体全面封锁制裁。当日英国亦宣布最新制裁对象共有59个俄罗斯实体、6个白罗斯实体以及多名个人，包括全球最大钻石生产商艾罗莎。据估计，艾罗莎公司市值达66.1亿美元。 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小麦出口是世界粮食供应的一个重要部分，现在全球粮食贸易的关键路线之一几乎被封锁，多达300艘运粮船只被俄罗斯军队困在黑海，其中大部分是运载谷物的船只。俄罗斯每年生产近8000万吨小麦，出口近3000万吨，而乌克兰每年出口约2000万至2500万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礼拜三发文呼吁普京释放再有小麦的船只，他强调欧洲必须挺身而出迎接这一挑战，我们已经分配了至少25亿欧元以帮助那些受粮食安全影响最大的地区，援助一直到2024年。据纽约时报报道，白宫正正部署了一个名为老虎队的特别小组，他的任务是如果普京在对乌克兰的战争中使用化学、生物或核武器时，美国和盟友应该如何应对。老虎队由美国国家安全官员组成，白宫之所以部署这个队伍，证明美国不排除这种可能性。普京可能对一个月的冲突毫无进展感到沮丧，从而铤而走险释放核武器和生物武器。据报道，在普京授权进行特别军事行动的四日后，美国在2月28号成立了用于紧急特遣部队的老虎队。从那阵起，该小组成员每个礼拜举行三次秘密会议。拜登总统礼拜四在布鲁塞尔召开的记者会上表示，如果俄罗斯在乌克兰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北约将作出同等程度的回应。拜登说，如果普京使用化学武器，我们将作出回应。回应的性质将取决于使用的性质。当被问及是否支持将俄罗斯驱逐出20国集团的努力时，拜登回答说，我的回答是肯定的，这个取决于 G20 成员国。拜登仲讲，如果印尼等国唔同意将俄罗斯驱逐出 G20， 咁样佢认为乌克兰应该被允许参加 G20 会议。礼拜四较早时，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话，由于担心俄罗斯正计划对乌克兰人使用呢一类武器，北约将加强自己嘅化学、生物同核防御系统。礼拜四，俄罗斯喺国际社会受到进一步嘅孤立。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的多数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莫斯科立即停止针对乌克兰的战争。这一项决议得到140票支持，5票反对和38票弃权。这一项决议由乌克兰推出，得到80几个国家支持。决议还要求保护所有平民和平民设施，以及人道和医务工作者和记者。中国投了弃权票。联合国儿童教育基金会礼拜四说，乌克兰有450万儿童因为战争而流离失所，超过该国儿童人口半数。根据最近的两项研究，与其他新冠病毒变种相比， Omicron 变种在物体表面和人体皮肤上的持续时间更长。第一项研究是由日本京都医科大学的科学家进行的。研究发现，在武汉发现的新冠病毒群株在塑胶表面持续了56个钟头，而 Omicron 的变种持续了193个半钟头。在人类皮肤上，最初的新冠病毒持续了 8.6 小时。后来的变种持续时间从11小时到 19.6 小时不等，不过 Omicron 在人体皮肤上持续了 21.1 小时。第二个实验是由香港大学的科学家开展的，研究人员比较了原始的新冠病毒和 Omicron 变种在光滑表面和多孔表面上的存活时间，研究不包括 Delta 等其他变种。两日后，大部分的原始病毒都从不锈钢、聚丙烯板和玻璃中消失。四日后，只是玻璃表面还发现原始新冠病毒。而对于 Omicron 变种来讲，研究人员在七日后还从这些物体表面上发现了病毒。不过卫生专家一致认为，空气传播仍然是新冠病毒的最主要传播方式。全球第四大汽车制造商 Stellantis这个礼拜宣布，将携手 LG Energy Solution 共同社建立一家合资公司，并通过这家公司投资41亿美元，在加拿大建立首个大型国内电动汽车电池制造厂。根据计划，这家电池工厂将会设立在加拿大东部安大略省的温莎， 工厂的建设将在今年稍后开始启动，并计划在2024年第一季度开始营运。 Stellantis 表示，一旦全面投入运营，该工厂预计年产能将超过45吉瓦时，并将创造约2500个新就业职位。 Stellantis 的电动汽车投资计划旨在到2030年前全球电动车销售达到500万辆，其中包括欧洲的所有销量，以及北美 50% 的房车和轻型卡车销量。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跟着下来请收听每日要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西方施压加上俄罗斯捆绑，不堪重荷，习近平疑似一夜白头。拜登警告制裁之后真正粮食短缺，全球经济代价中共亦躲不了。隐形十二日，俄罗斯国防部长短暂露面，美俄会晤，俄罗斯少将突然失态，批评忽视中共的渗透。美国议员敦促司法部恢复一项倡议。北韩再射洲际导弹，韩国海陆空飞弹反制。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目前中共正承受美国、北约和俄罗斯的两头压力，处境相当尴尬。美国国防部政策次长卡尔 Colin Call 24号指出，和六个礼拜或六个月前比较，普京对乌克兰所采取的行动在某种程度上加重了中共的战略负担，不堪重荷。在24号，美国和欧盟等国家领导人在布鲁塞尔出席了北约 NATO七国集团 G7 和欧盟峰会，密集讨论如何应对俄乌战争。30个盟国除了呼吁俄罗斯立即停火并撤军之外，还特别地点出中共，警告他不要站在墙头两边倒，真正地促进和平。北约峰会的前一日，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指责中共对俄罗斯提供政治支持，包括散布公然的谎言和错误信息。拜登在欧洲紧急会议的空档期间透露，针对北京向俄罗斯提供援助的可能性，他上个礼拜已经和习近平进行了非常直接了当的对话，确保他理解帮助俄罗斯的后果。如果中共当局执意在这些目标上推进，已经将自己置身于重大危险之中。拜登表示，中方明白他的经济未来和西方的联系比和俄罗斯的联系更紧密。而在有关 G20 峰会是否应该将俄罗斯剔除出去的问题上，估计到中共可能提出反对。拜登政府表示会呼吁欧洲盟友公开发声，警告中共不要和俄罗斯站在同一阵线。而习近平在承受欧美上述众多压力的同时，俄罗斯亦正在对他施加压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 Maria Zakharova 23号在 Telegram 上警示北京，他说看来美国是有意惩罚中共的中立立场，他们想撕成碎片的下一个目标是北京。扎哈罗娃还表示，美国在疫情问题上指责中共，又指控北京对维吾尔人犯下罪行，强加单边制裁，用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 Magnitsky Act 对付中共。同时扎哈罗娃又称赞中共没有追随美国的主流脚步，被束绑手脚。俄方采用一边恐吓另一边氹的口气，明显是担心习近平为利益倒向西方，并想要同中共继续做捆绑。外媒认为这么多重的压力无疑令同俄国互相承诺有无限制伙伴关系的中共尴尬无比，令中共的战略越来越不堪重荷。而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在23号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出现在北京八宝山的一个葬礼，栗战书、汪洋等亦一同参加。在中共官媒发布的照片中，习近平的外貌发生明显变化，头上大片的白发分外显眼，和以前相比，被人一夜白头的感觉令外界惊讶。一直以来，习近平被外界的感觉似乎并未刻意染发，头上虽然有些白发，但并不是那么显眼。联系到中共最近仇视不断，俄乌战争各方施压， 中共内部的内斗令习近平权力结构出现裂痕，以及最近的东航诡异坠机事件，因此习近平的这种一夜白头，外界相信都显示出他本人以及中共当前内外交困的艰难政治处境。福士新闻报道，拜登在24号在同其他世界领导人会晤之后，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峰会上的新闻发布会上承认，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美国政府实施制裁之后，粮食短缺将成为现实，制裁的代价不仅仅带给俄罗斯，亦影响到很多国家，包括欧洲国家和美国。拜登提到，俄罗斯和乌克兰一直是欧洲小麦的粮仓，他和其他领导人在 G7 中就增加和传播粮食生产的必要性进行了长时间讨论，一起研究怎样帮助缓解和粮食短缺相关的担忧，并敦促所有欧洲国家和其他所有人结束贸易，限制向国外运送食品。白宫新闻秘书沙奇 Jen Psaki 这个礼拜曾经表示，美国人不太可能面临粮食短缺之后，这次拜登却警告，对俄罗斯经济制裁之后，将对美国和欧洲国家产生真正的粮食短缺的影响。报道称，随着战争继续蹂躏乌克兰，美国人特别是那些靠薪水过日子的人，开始感受到半个地球以外的冲突对他们的食品价格造成的财务压力。消费者可以预期他们的杂货账单在未来几个月内会上涨。供应链专家告知霍士新闻，对于美国消费者来讲，这是一个可怕的时刻，因为我们每日都在关注通货膨胀率几乎达到 10%。 美国之音亦报道，美国和欧洲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制裁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由此可能对全球经济带来严重负面影响，带给全球经济代价，而中共亦躲不了。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专家亚尔登表示，有迹象表明流入中国的资本正大幅下降，已经看到敢反映在最近几日中国市场的疲软中。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目前战情胶着，有消息称因普京对战果不满发起内部清洗，而最应该负起责任的国防部长绍伊古和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 Valery Gerasimov 都已经长达12日没公开现身。正当外界对绍伊古的行踪和安危纷纷猜测之际，他在24号出现在俄新社 RIA 的电视画面中，和总统普京举行视像会议，疑似辟谣。俄罗斯官方释出了普京同一线高官讨论国家安全策略进行视像会议的影片。英国每日邮报报道，会议开始前，当所有官员都出现在画面中之后，唯独绍伊古的位置始终是一片漆黑，之后画面摇动了一阵间，才出现了绍伊古的人像，但外界质疑这个绍伊古恐怕只是录影存档，整个视像会议恐怕是假的，因为这段影片始终没有公布声音，因此无法得知绍伊古在会议上有没有开口讲话。至于绍伊古13日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俄国官方解释国防部长不需要经常在媒体镜头前，但报道称俄军已经撤选超过15000名士兵的消息，加上不少情报提前被泄露，因此普京对绍伊古产生疑心，并列为可疑人物亦不是无可能。另外，美国和俄罗斯负责军事事务的官员上个礼拜在莫斯科进行的一次面谈，亦暴露出俄罗斯军方官员的一些状态。美国媒体在24号报道，在这次会晤中，俄方代表国际合作总局 Main Directorate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副局长伊林 Evgeny Ilyin 少将被一名美国官员随口询问他乌克兰家庭背景时，平时态度冷静的伊林突然面红，激动地表示他的确出生于乌克兰，之后随家人搬到顿内茨克 Donetsk 在当地求学。伊林最后表示乌克兰目前的局势好悲惨，他感到非常沮丧， 未同美方握手就离开现场。美方代表表示，这些官员对目前局势感到痛苦。很明显，俄军并非仅有前线部队出现士气问题。美国国会众议员安迪比格斯 Andy Biggs 日前尖锐指出，美国热衷于关注俄罗斯是否干预了美国选举，但前总统川普通俄门最后却被证实是子虚乌有的不实指控，而中共渗透和干预美国内政这个非常真实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比格斯在22号对英文新唐人表示，俄罗斯和川普竞选团队的勾结被证明根本不是真的，但我们却忽略了对渗透美国的选举系统和损害美国的选举诚信，中共亦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抱有企图和野心。比格斯认为，俄罗斯的渗透和中共相比是相对较细，原因是美国和他的机构，包括我们的经济机构，和中国之间有一个大得多的相互联系的网络。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如此巨大、广泛和深入，为外国的不良行为者提供了机会，可以渗透到美国的各种经济、社会和政治网络中。他赞扬川普试图压制美国对中共的依赖性，为了减轻美国对中共的过度依赖，比格斯主张将位于中国或和中共密切相关的美国经济机构、公司和制造业迁回美国，这也是川普总统非常努力想做的事情。比格斯还描述了和中共脱欧的好处，首先，此举支持了美国的自给自足，过分依赖中国的缺点在疫情大流行期间被大大暴露，同时美国的经济独立向中共传达了有力的讯息。另外，在24号以卢比奥 Marco Rubio 为首的八名参议员敦促美国司法部长加兰 Merrick Garland 正式承认中共对美国进行的间谍活动已经构成国安威胁，并为此重新厘清优先顺序。他们在一封信中表示，由于拜登政府最近决定终止司法部 DOJ 的中国倡议 China Initiative， 可能令美国无法有效地打击中共的国际间谍活动以及压制意见人士的行为。这项川普时代的反间谍运动目的是防御全美国地的中共经济间谍活动，并保护美国尖端知识产权免遭盗窃。这些参议员指出，这是一个充满风险的关键时刻，美国司法部却决定终止中国倡议，并选择了一个模糊的打击民族国家威胁战略。他们敦促司法部正式承认中共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并重新确定他的优先次序。议员们批评拜登政府结束该计划的决定是一个软弱的表现。俄乌战火纷飞，北韩亦乘机作乱，3月24号再次试射一枚洲际弹道导弹，是今年以来最少第13次的导弹试射。韩国军方亦随即采取相应军事措施，海陆空发射飞弹反制。据韩国推测，北韩发射的这枚是火星17型新型洲际弹道导弹，飞行了1080公里并到达6200公里的高度。日本国防部表示，这枚飞弹飞行约71分钟跌落在北海道道岛半岛西侧大约150公里处的日本专属经济海域内。韩联社表示，如果北韩发射的确实是火星17，将会被视为踩红线，美国和韩国可能会采取强硬措施应对。韩国总统文在寅表示，这是平壤从2017年以来首次发射威力如此强大的武器，他指这是金正恩主动撕毁向国际社会的承诺，亦违反联合国的制裁禁令。文在寅在同日在总统府青瓦台召开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紧急会议。不仅如此，法新社报道，韩国军方亦自海陆空发射飞弹予以反制。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跟住落嚟，请收听越南新闻。
国大楼话乌在扭转战局，俄情势有变，俄高官集体失踪。拜登锁定俄国下议院逾300名国会议员五大影响曝光。拜登亲赴欧督镇，全乌克兰有秘密武器。美40议员促提高国防预算，美媒话拜登赴欧抢救乌及选情。共和党则疑拜登提名大法官的重罪轻判，格雷厄姆愤然离席。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4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俄罗斯进攻乌克兰已经进入第28日，却迟迟未攻下乌克兰，据传让普京大动肝火。先前情报人士透露，已有两名俄国联邦安全局高官因为情报失误而遭到软禁。现在包括俄国国防部长绍伊古、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以及联邦安全局局长波特尼科夫等高官都在近两周内没有公开现身，而普京的特使亦辞职了，这个引发各方猜测。据多家乌克兰媒体报道，乌克兰总统顾问公布了相关消息，除了前面提到的三位要员，近来消失在大众眼前的俄国高官还包括俄罗斯安全委员会秘书帕特鲁舍夫与俄国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报道引述情报人士的讲法，绍伊古自3月11号起就没有公开露面。据他周围的人讲，绍伊古可能心脏出了问题。但是奇怪的是，3月18号克里姆林宫网站的一份声明中还有提到绍伊古出席的会议，但是会议的影片和照片却没有公布。此前根据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掌握的资讯，一群有影响力的人，俄罗斯政经精英已拟定计划，打算用落毒、突然发病或出意外等三手段推翻普京政权，并扶植接班人，以恢复与西方的关系。他们锁定普京的接班人是情报头子联邦安全局 FSB 局长波特尼科夫。除此之外，俄国境内反战声浪高涨，不仅民众上街抗议，现在连普京的国际特使丘拜斯亦决定辞职走人，他亦成为与克里姆林宫决裂的最高级别官员。66岁的丘拜斯2020年被普京任命为俄罗斯联邦总统与国际组织关系的特使，主要负责应对气候变化等国际性议题。据塔斯社援引两位消息人士的话证实，丘拜斯辞去了总统特使职位，目前和妻子在土耳其，不打算回俄国。丘拜斯在俄国的影响力不容小觑，他被称为俄国私有化之父，曾在叶利钦政府担任要职，对苏联解体后向俄罗斯引入市场经济和私有制有重要影响。据英国卫报报道，美国官方的最新评估指出，俄军投入乌克兰的战力与入侵前相比首次下降到 90% 以下，这个代表俄军武器耗损严重。美国国防部匿名官员指出，俄军在侵乌战争中大量投入兵力，每日都有死伤，而俄军的坦克车、装甲运兵车、炮火部队、直升机及固定翼飞机都在损耗。3月22号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柯比亦表示，乌克兰军队在对抗俄军时已经扭转战场上的局势。乌克兰官员亦声称，他们至少夺回一座城镇，且预期未来几日将会夺回更多座城市。但柯比说他无法证实这些消息的准确性。据《华尔街日报》援引美国官员和内部文件报道，预计拜登将在3月23号访问欧洲期间正式宣布下一批对俄制裁措施，而下一个目标就是俄罗斯议会下院的数百名俄罗斯议员。据消息人士透露，这项最新的制裁计划针对328名立法者和俄罗斯精英，而 以及400名个人。俄罗斯下议院的这300多名立法者成员将被欧盟、美国和七国集团一起制裁。报道指出，欧美目前对俄国的主要制裁领域为金融和能源，对象则是俄国高官、富豪精英阶层。上个月底将普京亦纳入制裁对象，但是还未有让俄罗斯退却。据国会山的报道，迄今为止，俄罗斯寡头和俄罗斯经济在美国和欧盟的制裁中受到很大冲击，导致俄国在五方面受到严重影响。一、俄罗斯的 GDP 正在萎缩；二、重创俄罗斯金融业；三、俄罗斯的工业和贸易已受影响；四、制裁正在对文化产生影响；五、西方企业从俄罗斯外流。俄军入侵乌克兰后，不断有平民、民用设施遭攻击消息传出。据天空新闻的报道，美驻基辅使馆近日爆出，俄军强迫超过2000名乌克兰儿童离开当地带回俄国。使馆抨击，这个不是援助，而是绑架行径。在继英国、以色列、加拿大、美国和日本后，泽连斯基在今日3月23号受邀向法国议会和参议院进行了近13分钟的视讯演讲。泽连斯基在视讯演讲中借用凡尔登战役来形容乌国的惨烈现况，并呼吁法国展现领导力，捍卫欧洲的自由、平等、博爱。拜登还将与北约会面，讨论在俄乌战事下保卫欧洲盟友的下一步行动，包括北约如何努力向乌克兰提供援助和人道主义支持。拜登和其他北约领导人即将在礼拜四布鲁塞尔会面。在3月22号，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只要对俄国来讲存在威胁，俄国不排除对乌克兰使用核武。佩斯科夫还声称，俄军针对乌克兰的所有攻击都只瞄准军事目标。然而，根据联合国统计，目前已有超过300万名乌克兰人流离失所，更有平民避难设施，比如马力波歌剧院、艺术学校被俄军炸成废墟，妇女儿童亦受伤惨重，更有很多其他的新闻工作者在采访过程中伤亡。据俄新社报道，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3月22号在白宫简报会上透露，美国这次峰会将与盟国协商俄罗斯使用核武器的应对措施。沙利文还表示，拜登不会寻求向盟友施压，要求他们立即禁止俄罗斯的能源供应，但他确实计划宣布一项联合计划，减少欧洲对俄国资源的依赖。自乌俄开战以来，俄军为何没如预期一样闪电战后就成功攻下乌克兰呢？对此，无人机专家经纬航太董事长罗正方22号在脸书发文分析，即使乌克兰很多重要地面防空雷达被俄军号称摧毁，但是从俄军的战机持续被击落，可见俄军的飞行器仍然被有效的监控与锁定。文章分析，因为美国在空中的协助提供乌克兰很大的助力，美军的太空部队包含从通讯与遥感探测的各种军事卫星，甚至卫星空载的雷达可以帮助美军与北约的各种高空侦察机的外围监控。美军与北约虽然号称不直接介入乌克兰战场，不同意设禁飞区，但是只要将俄军的目标与飞机及导弹的轨迹通报给乌军，乌军就可以利用地面防空战力进行拦截与打击。据罗正方分析，乌克兰背后一定有美军与北约国家的暗地资助。在电子战对抗上，除了有效压制俄军空中到地面的角色搜索雷达，同时利用太空与资讯网络的两大空间优势提前掌握俄军的动态分布，并成功地让俄军各部队之间失去必要的通讯联结，所以俄军形同散沙，并逐一被各自击破。他提到，乌俄战争的战况比台湾好大的启示， 亦就是现代战争的战场管理，若果能取得盟国的战情监控澳援，亦是有极大的协防帮助的。据美国有线电视网报道，为了阻止俄罗斯入侵并集结西方力量，拜登在今日3月23号前往欧洲，而这个是近期风险最高的行程。到目前为止，西方国家的制裁并没有成功的遏止普京停止行动。对拜登来讲，这次访欧是他在外交上收复对美国人民的承诺，展现美国领导地位的重要会谈。拜登自去年就任后，国内支持度屡创新低，甚至跌到只有30%多。但自俄乌战争之后，他的民调开始有回温的迹象。据路透与易普索最新民调显示，拜登目前的执政支持度为 40%。 在美国通货膨胀严重及俄国入侵而引发的地缘政治忧虑下，受访民众认为经济是让他们最担心的问题，其次是国际冲突。其中有 54% 的民众认为拜登表现不佳，这个对民主党要在11月8号的中期选举重掌国会发出警讯。目前美国通货膨胀创下40年来的新高，尤其是油价上涨的问题，这个让拜登的支持率受到挑战。据市场消息，美国石油协会一项最新数据显示，礼拜三3月23号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6.35美元，涨幅 5.5%， 每桶达到121.8美元。截至到3月18号的一周，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石油消费国的原油库存下降了430万桶，这个与分析师预测的增长恰恰相反。据雅虎新闻的报道，今日美国参众两院军事委员会有40名共和党议员发表联署，希望拜登政府下周提交给国会的2023财政年度预算，考量通膨、俄乌战争及中共情势，将国防预算再提高至少 5%， 不要好像去年那样提议让国防开支的增幅低于通胀率水平。国防部提出2023年的预算要求与先前全民数字相近，包括建造舰艇、发展太空能力、现代化核三位一体等等。外传如果包括其他需求，国防总额可能会超过8000亿美元。多位共和党国会议员都对拜登提名的大法官人选海坦吉布朗杰克逊提出重大质疑。在礼拜二22号的参院司法委员会任命听证会上，质疑他对重罪犯的轻判，而他极力为自己辩护，话如有幸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非洲裔女性大法官，将以独立法官立场在裁决案件时保持中立并遵循前例。51岁的杰克逊过去9年法官生涯期间的某些案件裁决记录，如今成为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在任命听证会上的提问焦点。由于杰克逊对于性侵犯的轻判为关押在关达纳摩湾的恐怖分子嫌犯释放请命，以及他对批判种族理论的看法和对宗教信仰的看法，亦都令保守派诟病。参议员克鲁兹在听证会上还朗读一本儿童书的内容，而这本书正是杰克逊女儿就读的学校的教学内容。而对于犯罪打击不力，似乎已成了这位法官的标签。多名共和党籍参议员针对杰克逊过去对儿童色情犯罪的裁决发问，质疑他的判刑比联邦法律建议量刑仲轻。而据讲，原本倾向于支持他的共和党籍南卡罗来纳州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与参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德宾在针对释放关达纳摩湾嫌犯的问题上与杰克逊爆发了唇枪舌剑，格雷厄姆后来甚至愤然离席。格雷厄姆高声讲到，只要关达纳摩湾嫌犯有安全威胁，而且想要回来害美国人，我就希望他们永远留在监狱内。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
听众朋友， 我哋今日嘅节目就要结束啦。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
谈古论